弟兄姐妹早，我们今天谈到的是罗马书十一章。那在罗马书十一章这边呢，前面九章、十章，谈到特别十章，就是谈到保罗说到人怎么样得救，特别是凡求靠主名的就必得救，因为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他是神将他从死里复活的，就必得救。那到了第十一章呢，保罗要继续来对以色列的这一些渔民说到一件神的慈爱，证明神对以色列全体的慈爱。所以神对以色列是公义公平的这个部分。那整个全章十一章我们可以分成三个段落，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十节，一个段落就是以色列的全体并非是被弃绝的。那接着呢，十一节到二十四节谈到的就是以色列并非是被弃绝到底的，就是在时间来说某个层面看起来好像被弃绝，但是到后面又不是。那第三呢，就是上帝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怜悯，就是要拯救，就是在后面的二十五节一直到三十六节。好，所以我们就从第一节来看，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四节，那我们一起来读。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兰的后裔，便雅悯支派的。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样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的话，神的回答，神的回话是怎么样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好，到第四节，这边谈到一件事情，也就是以色列的全体是被弃绝的吗？保罗就回答说，绝对没有弃绝这件事情。那所以他就这样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马上这个提问，保罗就说断乎没有，因为他证明一件事，他在这里为神来辩明，他说我也是以色列人，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跟扫罗是同一个支派，那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这个弃绝跟预先所知道的百姓，我们把它圈起来，因为在这里他说，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样说的呢？好，这边谈到了整个在列王记上十九章里边第十、第十八节的旧约里边最伟大的先知以利亚，也就是在以色列正面临一个很黑暗的时期，以利亚怎么起来控告整个以色列人？他说：主啊，整个以色列，整个亚哈跟耶洗别杀了你的先知，然后拆毁了你的祭坛，去拜别的偶像去了巴利。那时候以利亚觉得他只剩下他一个人，然后他们整个在祭坛筑了一个献祭，在那当中看见神怎么样火从天降下来，把整个祭坛整个点起火来，证明耶和华是活活的神。而在那当中，他整个就呼吁以色列百姓起来，把这些拜的假神，这些的祭司，拜巴利的假神的祭司，完全给杀了450人。所以 以利亚在这里说只剩下我一个人。接着呢，耶洗别就说要追杀这个以色列的这位先知以利亚，所以他才提到说他们还要寻说我的命，这个我的命是指他的灵魂。但是到了第四节，神怎么样？神就提到一件事，神的回话是怎么样对以利亚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这个留下请你把它圈起来，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所以这个预先知道跟留下7000人，你就看到神怎么样做了一件事，神在这当中有他的作为。他第一个在这当中除了以利亚之外还留下一个余数7000人，就像前面第九章有提到余数，那9章27节谈到余数，所以这个神一直在这当中做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包括这位跟神很贴近的先知以利亚也不知道的事。这个余数包括在洪水的时期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形式，挪亚一直在那当中传福音，传了100年，没有人相信神会透过洪水来灭绝整个所有的生物。而在这个当中，挪亚一家8口也是一个余数。所以就像之前吴先生老师提到，神有计划会做这样的事情，会结束一个世代的所有的人，那剩下的就是挪亚这一家8口。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往下看，所以我们要好好思想，神在这里就像保罗前面讲的，神有弃绝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所以神在这当中有他的预备，那这里的预备就是让我们看到神有隐藏的恩典，那我们不知道。所以第五节呢就提到如今也是这样，这是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下的，还有所留的余数，这个余数就是剩下的嘛。那所以第六节就谈到了，既然这个是出于谁？出于神的恩典，他就不在乎行为了，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所以我们看到神在这里向人显明，是因着恩典，不是行为，也看到拣选跟恩典的关系，所以不是出于行为，而是出于神的拣选的恩典。那接着第七节我们往下看哈，那接着保罗又提到哈，第七节说这是怎么样呢？这个是什么样的恩典呢？他说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大卫也说愿他们的宴席变为网罗，变为基建，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又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好，这边第七到第十节又谈到了前面这个恩典是什么样的恩典。因为这边有谈到了一件事情， 第七节说，那以色列求的，他们没有得着，也就是前面一直谈到，以色列是靠着律法，靠着律法要得着称义，要得着神的义，神在法庭上面的审判，得到那对的对待。可是这里说他们没有得着，另外一个解释，没有得着的解释就是什么？没有打中目标，也就是没有得分。那用一个比较属灵的方式说，就是没有摸着主的心。所以没有摸着主的心，那这样子他们就谈了另外一件事情了哦。所以哪一件事呢？就是我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那剩下的呢，也就是没有得着的人了，就成了顽梗不化的，如经上所记。这个顽梗不化，它的动词的形态是一个被动的语态，意思就是说，哦，因为我没有得着嘛，因为我没有被拣选嘛，所以我这种顽梗不化呢，是谁造成的？这个责任在于谁呢？似乎这样的人就说，以色列就推成是主造成的，或者是罗马的这一群保罗写给他们的对象的人就说，这个责任是应该在于神，是神在背后促成的，所以责任呢不在于我们。但是保罗就继续说，八节说，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耳朵不能看见，眼睛也不能看见，直到今日。那大卫呢，在诗篇这边讲的更是糟糕了。应该说大卫在这个诗篇69篇22 23节，大卫的诗，有人说他这个是一个咒诅的诗。所以这个咒诅来形容他们这个顽梗跟他们这样的昏迷是什么？他说，愿他们的宴席变为网罗，变为绊脚石，作为他们的回馈，他们的报应。那所以这个看来是神这样做没错，在这个当中，当时来看，是现在来看，就是保罗写给书信的时候，他们感觉得到好像是被咒诅的，是很负面的。可是我们在时间上往后推，往后看，在未来，因为这样子虽然是咒诅，可是在未来它会变为是什么？也会变为正面的，也会变为神的祝福的。所以这就是保罗讲的，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的部分有奥秘，这个部分有神更高的作为的缘由在。好，所以这个就解释了前面他们被弃绝吗？哦，不是，原来他们的弃绝不是永久性的，只是暂时的被弃绝。那目的是为什么呢？目的在后面的11节就接着会谈到了。这个谈到的部分我们往下来读，11节，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是要激动他们发愤。好，我们先读到这边。因为他说这样的被弃绝，保罗给他下了一个描述，就是好像我们跌了一跤。那这个跌了一跤是真的吗？当时看像是真的，可是呢，真正 往后退个几步看，往前走几步看，不是的哦。因为这样的过失，这样的跌倒，反而让救恩就临到了外邦人，而且会让他们激动，他们发生一件事情，让他们激动，让他们产生一个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前面讲的这个咒诅诗里边第九、第十节后面有一个，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腰。这些的腰，或者是变为作为他们的报应，这个里边有谈到一个撒迦利亚书八章二十三节。到那个时候，因为很多的人看到犹太人里边有真正的神，就拉住他们说，你们的神在哪里？所以真正神的目的在这个当中，所以保罗透过这样的方式在向犹太的以色列人谈到神的救恩是高过我们所知道的。那所以我们到下面来看，那十二节就说，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那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这个丰满请把它圈起来，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数目可以满足，数目满足。好，我们往下看十三节，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化分，好救他们一些人。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所献的心愿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好，我们先到这边。我们往下看的时候，这边保罗就说，特别谈到说他是外邦人的使徒，那所以这个外邦人的使徒，请你特别把它圈起来好吗？这个是神给保罗的一个职分，那为什么要圈起来？因为神很看重，所以包括你我，我们有在这当中，可能外人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甚至是因为不知道所以瞧不起，因为不知道所以就不清楚我们在做什么，所以给我们的评价是消极负面的。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这是从谁来的职分？这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要自己敬重自己的职分呢。或者是那个小字有看到敬重，原文做是荣耀，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有一个新的看见，我们要看神所看重的职分哦。好，那十四、十五节就谈到这个激动我骨肉之亲来发愤，这里边最少有三个用处，激动他们能够有一个重新的启动。这个启动呢，最少有三个方面，跟以色列的背弃有关系哈。第一个，证明上帝是公平的。那如果呢，违反神的话，虽然以色列有得救恩的最优先权，可是当违反神的话的时候，一样是被处罚的。这个是被弃的第一个，让人看到哦，不是因为我已经拿到入门票了，而在这过程里边等候过程我就不在那当中，而是违反神的话，那所以神还是公平的，还是要接受红单的处罚。第二个，那 让以色列看到谁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的血统，不是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就是会得救哦，不是的。保罗在这里提醒他们，以色列被弃绝，什么是才真正的以色列人？只有信靠神的人，就是前面十章讲的这个口里凡求靠主名的就必得救，只要是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这个不是前面十章十二节有提到犹太人和希利人并没有分别，没有分别，因为十三节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要信靠神，也就是神的选召，这个渔民，这个渔树，这些被神选上的就是一群信靠神的人，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那第三方面呢，那让以色列看到一件事，他们离弃了神的恩典，所以这恩典临到了外邦人，会触动他们重新来看见这三方面，神是公平的，信靠神的人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依靠神的人就是在恩典当中，而不是只有依靠他们的律法。这个同时让以色列人看到这个恩典会因着他们的离弃神而使恩典临到外邦人，所以这三方面很重要。所以这让我们看到了这件事情的时候，保罗就谈到了这个十五节到十六节所提的，若因为这样被丢弃，天下就跟神会和好。那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重新被触动，被重新了解神的作为的时候，在这三方面去知道，所以他们因为这样子，好像是不是死而复生呢？而被接纳，那这是神所要做的，也就是进一步让他们看到，就是所现的心面若是圣洁。什么是心面呢？心面就是谈到这个跟神的典故有关，在民数记十五章十七二十一节里边谈到，在麦子磨成做面的时候，那第一批的出手的就是出手果子要献给神。那这就看到，如果这个是面是圣洁的，就谈到跟基督的被献祭，基督成为这新的面，还有新的这个树根被献上了，就谈到从他们的这个祖宗的里边看到另外真正的根是谁，是基督重新被连接。所以这个谈到的就是很重要被献上的问题，基督代替了这一切，所以基督是完全的弥赛亚，基督是完全的羔羊被献祭，所以你在这上面跟神和好了，你进到神的里边了，就会被收纳，而就像基督一样从死里又复活。那在这当中就是保罗这边谈到的，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就是 死而复生吗？所以这里有谈到两个的，让他们触动，他们激动，他们让他们发奋，这个发奋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嫉妒，因为外邦人得救了，所以他们就嫉妒，所以他们就重新的去因为这样子看到说，哇，神啊，你真的是弃绝我们，所以我们要重新来了解神你自己，让他们与神和好，以致被接纳被收纳。到了这样的时候，就会回复到十二节说到的，何况他们的丰满， 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那他们的过失为天下人的富足。这个就谈到这个整个恢复关系，这就是丰满。所以这反而因为他们的过失，救恩临到外邦人，又重新触动他们得拯救，犹太人可以得拯救，犹太人间接的被传福音了，从这当中得救了。所以这就是十五节补充了前面十一节谈到的，保罗说断乎不是，要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了外邦人这件的事情。好，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这件事，犹太人能够悔改信主，就是一件大事情，一件整个主救恩的这个全备。好，那在这当中呢，另外一件事就是树枝跟树根。如果树根若圣洁，也看到谁才是真正的主要的主人，是树枝吗？树枝是被树根所托住的。所以这里边很重要一件事，这个根部跟重新的被整个献上的时候，整个树根是圣洁的时候，树枝才会圣洁，让他们重新被接枝。这个接枝要接在谁的身上？接在基督耶稣的身上。那我们往下看，保罗继续解释这个接枝的问题。十七节说，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结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要为叫我接上，二十节说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你因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至高，反要惧怕。二十一节说，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好，我们先到这边，我们来看这个接枝是怎么接，这个接枝的原因在哪里。接枝在当时他们相信一件事情，重新的这种接枝呢，会使这个整个接枝的部分呢，也就是整个这个已经老化的这个橄榄树，特别是橄榄树，这个一接枝，它会触动它，会恢复生命力。也就是前面十一节谈到的，那个激动他们，这个就好像是人的皮肤被热烫到了，烫到了就会触动它的那个基底层，重新的去长出新的皮肤。触动那个肝细胞的再生，这个就是很类似的一个概念。所以呢，这里呢也在谈这件事，因为这种触动，因为这种重新被折下来，所以特要让它接上去。那这里就看到整个接上去，也看到福音被外传。所以两个提醒很重要。二十节说到的，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指以色列人。那你们因为信所以立得住，是因为这些真正相信神的人靠着信得救，得着恩典。但是提醒他，保罗提醒这些信的人说，你不可自高骄傲的思想跑出来，你反而要惧怕。神可以叫原来有优先权的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不信靠神，他们在那当中违反神的话， 所以不信都会被折下来了，更何况我们这些是因着恩典而得救的人呢？所以反而要惧怕，要站立得好。所以二十一节就补充这边的，神不爱惜原来自治，也会不爱惜你。所以二十二节又谈到这个神的属性，很重要的属性，就是我们一起来读，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面，长久，请把它圈起来吧，在他的恩慈里，那个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二十三节说，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人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好，二十四节说，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信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好，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二十三节谈到，他说，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人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那个能够把它圈起来吗？重新接上。好，这边就谈到了一件事情，神的双面同存。什么是双面同存？神有恩慈，另外一相对面也有严厉，就好像是一个椭圆当中有两个中心点，所以这两个中心点在椭圆当中是同时存在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公义，有恩慈，有恩慈也有严厉，所以神对那些跌倒的人是严厉的，而像这些相信的人是有恩慈的，所以这个鼓励我们要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当我们不是在这个当中的时候，也容易怎么样呢？我们也会被砍下来。也会被砍下来的时候就进到那个严厉的当中了。好，在这边呢，我们就是整个从十七节到这边二十四节，我们看到整个重点就是在于因为信所以立得住，因为信所以立得住。那这个呢，因为信而立，而不信呢就被抛弃了。那借着信呢，所以住在主的恩典当中。所以这个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这个不寻常对犹太人来讲就是不寻常。所以保罗才二十四节说的逆着信。好，那接着我们往下看。这个二十五节呢，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二十八节说，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 施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OK，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整个以色列全家，整个在这当中有一个新的一个部分，就是第三段，神最终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连续整个全人类所有神所预定拣选的这一群人，信神而蒙拯救的人，信神而蒙拯救的人，就是看到如果在这当中实际上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在这里边我们来看怎么来了解这个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边有26节说，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因为这是应许，在旧约里边有很清楚的应许。好，他说，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这个奥秘请把它圈起来好不好。在奥秘，在当时这个谈到奥秘，他们的解释就是所谓的一种神秘的宗教的一个特殊的专用词，那也就是只有入教的这一群人才会得到特殊的启示。但是保罗在这里却用来指出在以前所隐藏的不清楚的，现在因为基督道成了肉身，被神整个启示出来了，是要让所有的人都明白的事。所以这个当中，这个奥秘本身会带来很多方面的恢复跟启示。这个奥秘呢，至少可以谈到五个方面。哪五个方面呢？一个，道成了肉身的奥秘；第二个，耶稣基督的死；第三个，会神使所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基督复活之后呢，就要发生改变。然后第五个，犹太人跟外邦人在悖逆期之后，借着神的怜悯，他们一同可以归入神的国度当中。所以这个是整个保罗在这里要提到这奥秘的五个方面。那但是以色列人因为不清楚，所以心硬了，这个硬心就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这个数目填满，这个硬心，这个犹太人硬心，有一点点是一个医学上的用词，就是他们感觉变为迟钝了，麻木了，没有感受到。但是呢，保罗说等到外邦人数目填满了，也就是跟这个时间会有关系。当列国的这些外邦人的得救人数满的时候，就会进入这个时间，也就是指到这些的奥秘，包括刚讲的五个方面，这个之后发生的，就会看得到，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个是保罗引用旧约里边谈到的神的很大很大的应许，就是这边提到的，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恶。这个一切的罪恶，就是全家，他们这个指以色列全家，就是整体全国来说的。而这也是神所隐藏的最深层的一个奥秘跟智慧哦。而这个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保罗他引用的是以赛亚书59:20，还有耶利米书31:34， 就是谈到后面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新约。所立的约就是指所立的新约。那这些27节谈到的，这个是耶利米书还有撒加利亚书谈到的13章第一节。好，那这些都是出于后面提到28节说，就福音来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但就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这个蒙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神不会收回的。那这就是提到整个福音神的奥秘，出于神的选召，神的主权。然后这边谈到说，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30节就提的说，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了。所以32节就说，神就将以色列人包括外邦人都圈在这样的不顺服的当中呢，特意要连续众人。而这个众人在书信里边，在整个里边谈到的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所以这是有很清楚对象的。因为这样子为要连续，所以整个神要让他们整个犹太全家人看到，神虽然是有什么有严厉的一面，但是背后呢更高的一面，更深的神的心意是什么？是恩慈，是连续人的。就是为了这样子让众人都可以在这当中，因为不顺服的当中，因为神的选召让人得救，这就是连续。所以保罗说到这边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29节谈到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我们就看到是谁呢？就看到旧约里边的先知，另外一位先知是谁？何西阿，跟他那个所娶的妻子，又因为不忠贞的妻子，但是还是一直挽回这位妻子。这也谈到神对以色列全家的心意和关系就是这样子。神就是这位爱他到底的这位丈夫。不因为妻子的不忠贞，里边有小王，他还是一样把他挽回。所以我们可以在这当中看到好个几个在旧约的例子，包括约拿的时代，在那尼尼微城有着那个左右手分不清楚的，神还是要拯救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就是要拯救到底。神的心意就是在那当中，因为暂时性的整个看到像是被排斥、被丢弃了、被弃绝了，但是神在后面在时间到的时候，要透过这个救恩临到外邦人，重新回头让以色列全家被刺激、被激发而得拯救。那这就是神的智慧。因为神这个不后悔，就看到因为他在经上如此说，因为必有一位救主基督耶稣从锡安出来，要消除代替整个雅各家的一切罪恶，被钉在十字架上。 那当他除去他们的罪的时候，基督代替我们的罪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成了。这就是耶利米31章说到的，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这就是新约。所以保罗在这里要让大家看到整个福音的奥秘，跟福音里边的神的怜悯，福音里边神的完全的拯救。所以33节到36节，保罗就如此说了：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谁知道主的心呢？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他的，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这个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是整个保罗在这后面整个从内心深处对着神所发出的赞叹，对着神所发出的一个敬拜。所以他就谈到这一切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就是从神来的，本于他，依靠他，就是透过基督而来的，都归于他，就进到基督的里面。所以这些就是让我们看到在第八章里边提到，靠着爱我们的主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那个整个叫人可以在基督里边得着那完全的救恩，就是神的爱。所以这个整个里边外邦人犹太人的得救，整个这些就是因为神的爱，神给足了这些时间，然后希望人能够得救。那这里边呢，就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在哥罗西书2章2节说，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为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富富足足，丰丰足足的在悟心中有充充足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这得救的奥秘放在我们的当中，也让我们更是可以看到主你在这当中有丰丰足足的悟性，有充充足足的信心放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以致我们靠着主你给我们的爱心，靠着我们这样的领受可以给出去，以致我们就互相可以联络，使我们真知道你爱我们的心，你对我们的怜悯，你对我们的这整个的心意，就是在基督的里面，使我们完全可以得着拯救。主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